好，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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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先翻到36页。第三行。也许有人呢是第一次听楞严经的，也许有人呢他听了好几遍，听了好几遍你要能讲得出来，你讲不出来你还是不懂，所以你就是听了好几遍你还是要有耐心的，我还是要仔细的讲，不能因为有人听很多遍我就随随便便的讲，因为还有一遍都还没有听过的，所以我仍然是要照着讲经的方法来讲。阿难言，我常闻佛开示示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我今思维即思维体使我心性，随所何处心则随有，亦非内外中间三处。前面佛问心在哪里，前面说了四个地方，佛都说不对，所以现在不敢以自己的知见再来想心在哪里了，所以呢他就说，阿难就说，我常常听佛是你说的，不敢说自己了，你是这么说的，你开示示众你说的，你说心生呢法就生了，法生呢心就生了，所以我今天就想，凡是能够我想得到的就是我的心所在的地方。我常闻佛，因为阿难他这个闻性能够一听就不忘，能够一听不忘就不是凡夫。请问各位，听经听了，有的听了十多年快20年了，你听得进去忘不忘啊？还是会忘啊。能够一听不忘的就是他的善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知道，阿难尊者不是凡夫，你不要看不起他，他所听的是佛的正法，一入耳就不会忘的，我们入耳会忘，我们才是真正的凡夫。能够在佛的身边帮助佛来弘扬佛法，都不是简单的人，都是有来历的。来帮助佛转法轮，这都是菩萨心。他舍什么呢？他是佛的侍者，他也有32相，他有80种好，他只是比佛矮了两个子，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要细心一点。这是阿难尊者他行菩萨道，他的舍我们行不行啊？在大众里面，我们是若是佛的侍者还犯了错，这么多人里面我们会不会觉得丢脸？一定躲起来了， 那么阿难尊者他是菩萨，所以他还继续替我们来问，我们才能够听到这一本经，那么佛才有机会给我们讲这一部经。他说我常闻佛开示示众，我们常常听到开示，开示是从哪里来的呢？开示是开示误入佛的知见，叫做开示。不要把开示想得很简单，随便讲一讲，好吧，你给我们开示开示吧。你开示的时候所要讲的是佛的知见，不是你自己的知见加给听经的人，所以讲法的时候不可以有自己的意见，所以讲法的时候你也不能够以一部经就够了，如果只以一部经就够了，你就误导了众生了，你自己的知见错了，所以你所误导的众生都走错路了，那么不但不是红，不是替佛转法轮，而是败坏了佛法。我们看看开示，你在《妙法莲华经》22页第六行，你看看什么叫做开示。第六行上面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个因缘不是我们众生所说的因缘，不要看它名字相同，它内容是不同的，所以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舍利佛，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什么是诸佛的因缘出现于世呢？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之见，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佛告舍利佛，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事物众生。舍利佛，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舍利佛，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所以开示就是开示误入，开示误入开佛的知见，不是众生的知见，不是狗的知见，不是猫的知见，不是鱼的知见，不是鸟的知见，是佛的知见。是是众生，显示给众生，指示给众生佛的知见，要众生去体会佛的知见，要众生入到佛的知见。所以开示误入，我们就常常就简单的就叫做开示，或叫做开悟，我们就不讲全的了，所以叫做开示也好，开悟也好。有没有人讲开入啊？为什么不讲开入嘞？为什么不讲开示悟入呢？都要有佛的知见，因为我们是在六，我们人是属于六趣中的一个一道，六趣天人人修罗地狱鬼畜生，这个都是生死轮回的。所以你要想不生死轮回，生死轮回是苦的，哪一位喜欢生死轮回啊？生住异灭，生出来了，你从哪里来的？你又住到哪一个的这个肚子去了？你住在的 六道里面的哪一个的肚子去了，你自己去找的，自己住进去了，住了十个月或者住了三个月五个月的，你住进去了就出来了，你出来了就开始有生住意灭，出来了之后你就开始有苦了。所以六道里面都是生死轮回，不但色身的生死轮回，你在一根上面苦不苦啊？你在一根上面没得吃没得喝，没有办法读书，没有水喝，那都是苦。所以你要离开生死，我们人不会知道怎么离开生死，我们只是看到人生出来了，人没有生出来之前的我们没有看到，人生出来之后老病死，死了之后到哪里去，那段也没看到，我们就是看到中间的这一段，生之前死之后都没有见到，是我们人。那么六道里面没有人看得到。那么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佛看得到，佛知道这个众生掉到了哪一界了，这个众生什么时候该把他拉出来好好教化，他会听的。哪些众生时间没有到，你再拉他他也不要出来，只有佛知道。所以他说开示悟入佛的之见。那么法华经上这个二十二页倒数第三行，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不是诸佛如来不教化其他的，一样教化出其他的像是六道啦啊，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缘觉他都教化，但是他主要的目的叫大家都成为菩萨。他的目的是使得九法界的都成为菩萨，你菩萨才能够自利利他嘛，自度度他了，其他都没有这个能力，你八地以上的菩萨他才能够自利利他，我们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自利，我们没有办法管好自己。你像我们休息了一个月，有几个人能够把给的功课做完呢？都是做自己的事，没有做完，你就看看自己能不能管自己啊。你能够管好自己的，你给自己一个功课嘛，每天的功课，况且又没有这休息就停了一个月，停了一个月给你们的功课也不过是二十个讲次，所以你们功课都不能做完，你就不能管自己了。我们众生就这样，如果放两个月呢，给你们放两个月，给你们二十个讲次吧，你还是听不完的，你也是一样没有去听的。放半年好了，你一样没有听的，还越来越糟糕了，越来越堕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管好自己，我们连强迫自己的毅力都没有。所以菩萨就不是了，菩萨是管好自己的，菩萨不用佛去催，菩萨不要人家来催你的，我们就需要别人，就小孩一样嘛。小孩他能管好自己吗？你叫一群小孩好了，从出生开始的小孩，你就看看，他即使到了上大学，他还能管好自己吗？很少人管好自己的。如果父母不叫他读书的话，他一定整天都在那里玩的，那个房子里面搞得个乱七八糟。我们也是一样啊。你自己再想想看，一年两年你都不听经闻法，你是个什么样子？以三业一定泛滥，就是淫杀盗妄酒泛滥。我们自己可以自己回向一下，这里讲的回向，我们众生讲的回向都是给别人。我说你有这个能力吗？你有什么能力给别人呢？你三业不清净，淫杀盗妄酒都有，你念经给别人有什么用？诸佛为什么有能力加持？因为诸佛没有五世六世七世八世，诸佛没有冤亲债主， 诸佛舍到究竟，把他一切的功德舍给所有一切的众生，所以他有这个能力。我们动不动就回向，你有这个能力吗？我也不怕你们不高兴，你们都喜欢听人家讲你们好的，所以呢做了一点点事情就认为自己很大的功德，事实上都造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有回向的能力。有人回向还没能力，他不会检讨自己的。所以拜佛拜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第一声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从第二拜开始你就开始要观想佛的功德。观想佛的功德的时候，同时就要忏悔自己所做的是不是跟佛所做的不同，这时候就要忏悔心。忏悔心就是回向心，回是什么呢？回到你的真心上嘛，回向嘛，回到你的真心相上面，叫做回向心，而不是你给别人。我们都常常自不量力的，你有什么能力念经给别人听？你都听不懂，你念给人家听，人家也听不懂。你自己做不到，你叫人家做到，人家也做不到。所以你自己先做到了，别人看到你做到了，他就跟你学了嘛。你都做不到，你叫别人去做，他也不愿意的。所以先把自己常常建立回向心，拜佛的时候就要有回向心。所以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诸佛，十方诸佛就是一佛，他们所说所做的都是一件事。什么事呢？二十二页倒数第二行最上面一句话，唯以佛之知见事物众生，都是要以佛的慧，佛怎么证道的慧来告诉众生，你也可以做到，你只要努力你一样可以做到。所以如来但以一佛称故，为众生说法。佛虽然他，我们看起来他说三乘，但是他最终的目的都是在讲一乘，一乘就是大乘，没有二没有三。也就是虽然我们在六道里面，六道里面有六种不同的法，所以就到了六种不同的路，但是能够照着佛的话去做，你都可以达到菩萨的位置的。所以二乘声闻缘觉菩萨，三乘都是方便，最终都是要大家成佛的，走不走在于你自己。所以他就听佛讲，开示示众。示众我们就简单来说，第一个什么叫做示众呢？示众我们就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叫做示众。在道场里面，由于所接受的法不同，受戒持戒的不同，而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不同。比丘是出家众，他要经过三盘大戒的；比丘尼是出家的女众，优婆塞是在家，优婆夷优婆塞是在家的男众，优婆夷在家的女众。优婆塞优婆夷所行的一切法也是要跟比丘比丘尼一样的法，没有说我在家就可以证营了，那是人说的，佛没有这么说。法就一个，你自己说的，你不要说是佛说的，你自己说的。佛没有说可以吃肉边菜，是你自己说的，你自己说的，你不要把这个责任通通把佛牵下去，怪佛，把佛把你当垫背的，把佛牵下去哦。佛说不可以妄语，你说可以，方便妄语，这也是人说的，我也没这么说。我在所有经上没有看见佛说我们可以方便妄语，没有的。所以佛所立的都是一个样，都是一样的，守五戒。所以这本经里面说的是四戒。 五戒并不是因为人的差别所以你就可以守或者不守，而是在于你根基，你业力重业力浅，你业力重的你讲死了他也不听的，你业轻的人家一说你就守戒了嘛，你还是在于自己的业重业轻，你生生世世的业重，你今生跟你讲你就跟佛唱反调。所以能不能守戒在于自己的业重自己的业轻，你业力重的你怎么跟他说叫他要舍他都不会舍的，所以这就是示众。另外呢也有这么说示众，一部经能够佛能够给我们讲一部经一定有发起众，有当机众，有结缘众，有影响众，还有佛的常随众。一部经能够这部经能够佛能够讲这一部经一定有一个原因佛才讲这部经的，你比如说这部经的当机众是谁啊，楞严经的当机众是谁啊，嗯，你呢？你们都不知道啊？那当机众是谁啊？阿难呢？这部经是因为什么原因佛才讲这部经呢？你们连当机众都不懂？这部经不是阿难示现入了淫室吗？所以他是当机众。那么谁发问的？谁替我们发问的？问佛的？阿难呢？你们要脑筋清楚一点，学佛学了很久，要点点滴滴都要清楚一点。所以当机众是阿难尊者，这发起众是谁啊？发起众谁啊？也不知道了啊，阿难，你们的每一个经上的每一个都要搞清楚，不搞清楚你们都白学了。还是阿难呢？这部经的缘起，那么《金刚经》的发起众是谁啊？《金刚经》我们老师前天跟我们讲《金刚经》没有四相，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各位也都诵过《金刚经》，我们在法会的时候都诵过《金刚经》，《金刚经》的发起众是谁啊？所以我就说嘛，我们业障重，所以呢我们的文性听了一遍几十遍也不记得，所以我们的业障很重的。金刚经的发起众不是须菩提吗？什么叫结缘众呢？还有结缘众，结缘的就是我今天这堂课我来听了啊，隔了几堂课人不见了，再隔几个月他又来了，所以这部经从头到尾，假如这部经讲了300个讲次，他也许这部经就听了10个讲次，那么或者是他听了100个讲次，他没有从头到尾听，这都是结缘众，他听听就不见了，听听然后又回来了，然后他又听了，然后他又不听了，这个就是结缘众。虽然他有的时候与会来听佛听经了，但是他生生世世的业很重，他没有获益，只是结个法缘，结了一个法缘，作为将来的未来无量劫的未来的一个种子而已，这是结缘众。那么什么叫影响众呢？ 影响众就是指的菩萨，就是一佛出世，千佛都来护持，他能够影响别人去听经闻法的。有地方讲经，他会想办法叫别人都去听经的，他想想办法影响，他有影响力，他不辞劳苦的，他载别人去听经，叫做影响众。你比如说这本经里面的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都是古佛，他来帮释迦牟尼佛来转法轮，所以四众里面，这是第二个说法。第三个，比丘里面也有这四众，比丘尼里面、优婆塞、优婆夷里面也都有这四众。你自己看，你在这四众里面你是哪一个？你自己也许是，你也许是当机众，你也许是发起众，也许你也是影响众。你看你在四个这几个里面，你占了几个众、几个部分？所以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里面，它各都有四众，所以四的四次方，那就很多了。然后你自己看看自己占了多少份。所以叫做四众，他今佛开示给四众讲法，佛说了：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这是佛说的。由心生故，心就是妄心。也就是一根一根一动，由心生故，一根一动，种种法，法就是人、事、物，有情、无情，所有种种的都是法。你只要一根一动，所有外界的你就起了分别，所以就法就生了。法就是你对外界的事情起了分别，就是法就生了。有法生故，种种心生。外界的事事物物、人我等等，有情无情的生住异灭，有情的生住异灭，无情的成住坏空，这都是法种种现象。或者外面的鸟叫、花，各种的花所开的不同的颜色，这都是法。外面的法它本来就在那里，你去沾了这个法，所以种种心生，你的心就被外界拉去了，心就很乱。看到红花就把它摘下来，看到绿叶直接把它手去把它摘，它长得好好的跟你不相关，你就把它摘了。你再干什么？放自己的头上，或者拿回家去种。所以种种的心、种种的法在那里，所以你的心就生了，心去沾了法。他就听了这个，我今思维思，细的来说就是第七意识，恒审思量就叫做思。也许有人不懂什么叫第七意识，什么叫五思六识七识，你等一下再讲。粗的来讲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对了外境起了分别，分别之后的结果起了执着。所以第六意识它起分别之后的结果而执着，所以这个执着就送到第七。第七也是执着，因为第六他不执着，第七他不会要的。所以第七他是执着，恒审思维我常随，我的执着。所以第六意识送来的执着就跟第七意识他更加执着，那两个就合了，这就是妄心。所以思维即思维体，使我心性。 我对境起分别而起的执着，然后为了我长随，这就是我的心，这就是我的性。所以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真心，也不知道是妄心，也不知道什么是自性，也不知道什么是佛性，所以他说是我的心性。什么叫自性？自性是自己的个性嘛，自己的习气，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自私自利，都叫做自性。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他说就是我能够想，那就是我的心，我的性。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也不知道没有生之前是谁，他都不知道。就是当下我能想的就是我的心呢，随所何处心则随有，我的心随着我的攀缘，所就是外尘，我的心因为我的攀缘外尘，所是外尘，跟外尘合了，我知道那个外尘了，心则随有，那就是我的心。我能够知道外尘的攀缘心，那就是我的心了。所以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那么那这时候呢还不了解，这时候他还不了解这个思维是没有体的。你想想看，我们思维有什么体啊？都是幻化的。你我想我想，你想的都是空的，你所想的都是会幻灭的。所以这时候还不知道这个都是攀缘，面对你的外尘分别的妄心还不晓得，那这更不晓得都是烦恼，他都不晓得。所以他说心不在内了，因为在内佛前面讲了，如果在内的话，心在内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先看到里面了，五脏六腑先看到啊，心也不在外，也不在外了，那前面被破了。你心在外面的话，那么跟你不相干呢，身心是不相干的。那心也不在中间呢，心在中间都一定是身在身体的里面呢。那前面佛破过了，所以说就是叫随所何处，而且说是佛说的。佛告阿难，如今说言有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何处心随有者。佛就说你说的啊，你现在说啊，说我说的啊，你阿难你现在说是我佛说的，有法生故种种心生。然后随所何处心随有者，这是你自己加上你自己的意见，前面两句是佛说的，没有错，是我佛说的，但是后面两句随所何处心随有者是你自己加上你自己的知见。然后佛就说了，是心无体则无所合，心是没有体没有相的，心不是一个物质体，你心拉出来看看是长了一个什么样，是个什么颜色，有人认为是心脏，那心脏是物质的，物质的哪能放东西啊，那心脏里面再放个东西，那血液里面就运转就不流通了。所以这个心脏，物质的心脏不是心，所以你的心是一个非物质的，你摸不着你看不见，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感受到什么呢？别人骂你的时候，你所起的一种不高兴，那高兴不高兴怎么来的呢？你可以放，你可以放你那个不高兴。别人称赞你的时候高兴，你可以放你的高兴跟不高兴。所以这个心没有体，不是一个物质体，那你怎么和啊？若无有体而能和者，则十九界因七成和，是亦不然。所以佛的意思就是，你随着你的五根，你所攀去合的都是妄心，都是攀缘，没有实体的。你所攀来的没有实体，别人说你好你就高兴了、啊、那个好是实体吗？那也不能当一个东西吃啊，也吃不饱肚子，可是你就很满足了。那没有实体的，没有实体的心怎么能够与有体的物来合呢？假如没有体，没有相的这个心能够与有体的东有体的这个东西合的话，那么就成为十九界，第十九界与第七层合。这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讲过，是佛讲过，六根，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身体的身，加上一根，它各有各所对，它各有各的范围，它各有各的对象。你是眼睛所对的就是色，所看到的这个外面的明暗呢，看到东西。耳朵所对的是声尘，就是色声香。鼻子所对的是香，嘴巴所对的是味，味道的味。身体所对的是触，一根所对的是法。所以根是我们身上的根，尘是外界的，色声香味触，这是外界的，各有各的所对的范围。那么一根所对的是法尘，那么六根六尘，再加上眼根所对的色，中间你起的那个分别，那就是视，眼视。你看到东西，因为有亮光，有空间，有眼睛物质做的这个眼球，所以你根就是眼睛，尘就是对的书本，你看到的书本的颜色，你喜欢这个颜色，你所起的这个喜欢，你认识了这个书本而起的喜欢，就叫眼识。所以六根六尘六识，所以眼睛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所以你这样子就多了，就成为这六根六尘六识是十八界。你现在加上一个没有体的第十九界，与六尘之外再加上一个第七尘，是亦不然。这是如龟毛兔角，没有的事，是亦不然。这是第一个错。第二个，若有体者，如如以手自治其体，如所知心，为复内出，为从外入。若复内出，还见身中；若从外来，先和见面。阿难言：见是其眼，心之非眼，唯见非意。佛就说，假如心是有自体的话，假如你自己说你的思维心是属于有体的，所以呢有体，所以才跟外面的体的法，有体的这个法能够合的话，是有体。假如你的心是有自己自体的，体就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如果有体者，如如以手，你可以试试看，你把你的手自治其体，你来触触看你的身体，你拿你的手，你拿你的右手去打你的左手好了，试试看。如所知心，你能够知道触的心，就是说你能够知道你的左手被打的这个，你知道你左手被打了，你就拿个右手，拿个榔头好了，拿去敲你的这个左手。然后你左手知道痛的这个心，如所知心，你知道左手被打的那个痛的这个心，为父内出，是由你心里面出来的呢，还是从外面你知道的？你的这个心知道痛的这个心，是从你身体里面知道的，还是你从外面知道你这个左手被打了很痛？若父内出，假如你知道你左手被打的这个一下很痛的这个心，是从你身体里面出来的，那就是你的心在身体里面嘛。那么心就在身体里面，还见身中。既然心在身体里面，那么你应该看到你的五脏六腑啊。你知道痛的这个心是从身体里面出来的，那么你应该先看到你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但是看不见啊。看不见的表示不在里面。若从外来，你假如感觉到痛的这个心是从外面来的，是外面，我这个心是从外来的，先和见面，从外面来的要回到心里面，你要先见你的面呢，但是你又没有见到面，你说在里面也不对了，在外面呢，心在外面要回到身体里面来之前，你要先见大门呢，大门就是你的眼呢，你的眼也没有见到，它怎么能回到心上去呢？阿难言，见是其眼，心之非眼，唯见非意。你说不对了，佛，你说不对了，能够见的是眼睛，心之非眼，心能够知道，但是不像眼睛能够看得到，唯见非意。佛，你说的这个见是不对的，能见是眼，心能够知道是不像眼睛能够看到，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知道，一个是看到。我请问各位，眼睛是个物质做的，是地大，是个物质做的东西，物质做的东西就跟外面的书本是没什么两样的，书本也是物质做的，桌子也物质做的，汽车也物质做的，都是物质做的，你眼睛也是物质做的，那跟书本没什么两样嘛。那如果都是物质做的东西能看，你眼睛能看，那么书本也能看你啊，桌子也可以看你啊，汽车也可以看你啊。所以见是其眼，见是其眼这个理论就不对的。你们上各位上过物理学吧，物理学眼睛的构造是什么呢？眼睛的构造有个焦距点，你把东西放在焦距之外，我们拿三条线，光线照在这个晶体上面，你照在凸透镜上面，照在凸透镜，光线打在凸透镜上面，光的每一部分都打在凸透镜上的每一点，我们现在就选三点，你看看那个所显出来的影像是倒着的影像，倒着影像就在我们的眼底膜上面，眼底膜上面有一个影像是倒着的，但是我们看的人呢，他是正的。那你如果心不在焉的时候，你就是电视机开着，你心不在焉，你能看到吗？你也看不见嘛。所以你心不在焉的时候，你眼睛有看等于没有看到。佛言，你看佛怎么答的。若眼能见，如在室中门能见佛。假如是物质的眼睛，物质所成的这个眼睛是能够看见东西的话，如在室中门能见佛。如你的心 如在室中，你的心是在你的身体里面。门能见佛，你的眼根能不能见到？你的心能不能见到眼根？门能见佛，门就是眼根，能见佛。门就是说你的心能够看你的眼吗？门能不能见人呢？门会自己看人啊，眼睛会看人吗？这是说佛的意思，说你坐在这个房子里面，门房子里面，你出去一定要经过门吗？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这个眼睛，你眼睛看东西嘛。你坐在房子里面，门可以看人呢，还是人的心可以看门呢？到底是心可以看到眼呢，还是眼可以看到心呢？你们有没有搞乱掉啊？你没有搞乱掉啊？你的心，你的眼睛能够看到东西，眼睛是个门嘛，那么你眼睛是不是能够看到门呢？这是第一个。你眼睛，你的心能够看到门吗？看到眼睛吗？第一个。第二个，是门可以看见人呢，还是人可以看，是人可以看见门呢？到底哪个看见哪一个啊？因为你眼睛是物质的，物质的物质眼睛就等于门一样嘛。到底是门看你呢，还是你看门呢？那懂不懂啊？我都不懂，不懂也不问。你们不懂，我就叫你，我要叫你们讲啊。你要看看佛的解释啊，你们注意听啊，佛的解释。门是一个物质做，眼睛是物质做的，就等于门一样。假如眼睛是个物质做的东西的话，就好像门一样。你坐在房子里面，是门看你啊，还是你看门啊？你们都是门看你，是不是啊？你们不要写，你们注意听我讲，你们写也没有用。你们先要了解，注意听。第一个，眼睛是物质做的，就好像门一样。那么你坐在房子里面，是门看你还是你看门啊？你们都是门看你，是不是啊？所以门是物质做的，那你眼睛，眼睛就是物质嘛，是门嘛，是我们的门面嘛。所以你看东西是眼睛看呢，是门看呢，还是你的心看呢？所以你心看门，门是物质做的，就等于眼睛是物质做的。你们专心听啊，眼睛是物质做，就等于是门，门是物质做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眼睛是物质做的，跟书本没什么两样。所以因为欧难说眼睛是眼睛看的嘛，佛就告诉我们了嘛。你在房子里面，门能见佛，是门看你啊。那么则诸以使尚有眼存，因皆见物。但是我们会狡辩呢，我们说我们就会狡辩，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比喻哦，佛，人是属于有情的，那个房子是属于无情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比喻啊？好，佛就说了，折诸已死，那么人死了之后眼睛是好的，他不是因为眼睛有毛病他才死的，他眼睛是好的，他也应该看见东西啊。那很多人生病他死，他不是眼睛，他不是因为眼睛而死的，他眼睛是好的，他也应该看到东西啊。但是你会说了，又有人狡辩了，有人会狡辩，佛你怎么知道死人他不会看东西啊？这都是你看佛讲去下面，都是你在座的人啊，心啊就在想啊，就想说佛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人死了他的眼睛不能看呢？佛才会讲下面， 若见悟者云何明时，因为下面有人心在动。所以佛就说了，假如他人死了还能看见东西，我们怎么说他死了呢？自然说他死了，他当然就看不见了。所以你们读经的时候应该细细的，所以佛说法的时候听众很多，在座的人的想法心一动意一动佛都知道，所以佛才会有下面佛言，第一个就是若眼能见，如在室中门能见佛的第一个，第二个则诸已死尚有眼存皆因见悟，第三个若见悟者云何明时，那都是因为在下人嘴巴没说心动了，所以佛让我们心服口服，让每个人都心服口服。阿难又如绝了能知之心，若必有体为复一体，唯有多体今在如身，为复变体为不变体。现在又问，假如你若如绝了，绝了是感觉，这里不是那种菩提的，什么都不是，这是我们凡夫的知觉感觉，我们能够感觉入汝绝了能知之心，能够感觉到外层的这个心，假如一定有体的话，是个物质体，能够触到能够摸到的一个物质体，若必有体，这个体是一体呢还是多体？现在在我们身上是变体呢还是不变体？四个问题。第一个，若一体者，你说我的心、我的四肢、我的头都跟心是同一个体，我们一定说一体的吗？我们的头两个手两个脚跟心是一体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一体，那下面一定有人这么想，是一体的。那佛就说了，若是一体的话，则如以手自意知时，视之因觉，若闲觉者自因无在，若自有所则如一体，自不能成。你假如是一体的话，你拿你的右手去触另外一只手，我就说了，我就举例来说，自就是说去触，你以你的右手去打左手好了，你四肢都应该知道被打了，你两个手你打人家这个手也知道被人家打了，因为你是一体嘛，那么左手被打也知道被打，两个脚也知道被打了，你因为你是一体嘛，你都知道被打了，就像我这个桌子啊是一体的，这个桌子你看我这里敲一下，这个桌子整个都在震动，那么你打了一个地方，你应该所有地方你都觉得痛啊。你拿榔头好了，右手拿一个榔头敲左手，左手你知道痛，既然是一体的，你应该知道你的脚也痛，你全身都痛，肚子也痛，因为你是一体的，都被敲了。你四肢都应该都四肢全身都应该感觉到被打的这个感觉。这第一个，你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不是啊，你打左手只有左手痛啊，那其他地方不痛啊。若闲觉者自因无在，假如你全身都觉得被打的感觉，你就不应该知道你打在什么地方，你只知道我全身都被打了，我不知道打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是一体嘛，那懂不懂啊？嗯，你不要写，你越写你越糊涂，你注意听，你写没有用的，你就注意听，要记到脑子去，而不是写在纸上，纸跟你不相关。你譬如说我的全身，你们注意看啊，我的全身，我的两个手两个脚跟头啊， 是一体，是一个一体。那么我这只右手打在我左手的时候，你全身都被打的吗？你只有打到那个地方你才觉得打吗？对不对？但是你应该，它既然是一体的话，我打在这里我全身都应该被打啦，知道吗？但是你现在不是啊，这是第一个，它不是一体。第二个，你如果是一体的话，我打在这里我全身都被打，我就不知道打在哪里了。你是一体吗？知道吗？我打在一，我打一个地方就等于全部地方都被打了，那你还知道打在哪里了吗？都懂了吗？都懂了吗？因为你既然是一体，你打一个地方就等于打了全部了，所以既然打了全部，你就不知道打在什么地方了。自因不在，你就不知道打在什么地方了。若智有所，但是你知道打在什么地方，则入一体，智不能成。但是你现在知道你打在什么地方，所以它是不是一体的？它不是一体的，这有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就说了，金呐、啊，也是老师常常跟我们说的，你要去体会。你不体会，你再听第二遍，你还是不体会。你听了十遍，你也没体会。你要记到脑子去，你要体会，记到心上，要去体会，它就不难。如果没有体会，你很难的。你听了多少遍，你都是没有进入。所以第一个，若智有所，你知道被打在什么地方的话，智就是处，有所有在一个什么地方，则主一体就不能够成立了。的第一个，若多体者，则成多人，合体为如。你假如说我有很多，我有多体，手是我的体，两个手两个体，两个脚两个体，头是两个体，那你就成为好几个人了。合体为如，哪一个是你啊？这是第二个。第三，若变体者，同前所至。假如说我的心是遍满全身，四肢头都一样，我的心，一个心是遍满我的全身，遍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脚，全身都是我的心，就跟刚刚那个一体是一个意思，同前所至，跟前面所说的一体是同样一个意思。第四，若不变者，假如我的心跟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四两个手两个脚头身体，这不在一起的，不变的，不是不变的，不在一起，不在全身的。好，你说不在全身呢，当汝触头，当你自己敲你的头看看，一触其足，你敲你的头，你同时也敲你的脚，头有所觉，足因无知，头应该知道，脚应该不知道，因为你不变嘛，你心在头上，你不在脚上啊，你现在，但是你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打了头，你脚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头被打了？你不变嘛，你既然是不变，心不变，心夹在头上，所以你敲头你知道头。那你再敲腿，再敲你的主脚，你就脚就应该没感觉啊，因为你心不变在你全身上面。这句话懂不懂啊？不懂。你的心不是变全体的，我的心就在头上。那佛就说了，你这样同时，这个右手打头，左手打脚，那你应该头知道脚不知道啊，因为你的心只在头上嘛，不在脚上嘛，这懂不懂？但是现在你打头打脚你都知道，你同时打头跟打脚你都知道，所以这不是我们众生所说的一体多体变不变，我们众生就是脚变嘛。这个在你们学佛学这么久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啊？你说东说西都是众生所说的，那应该是什么？对初学人来说是太难了一点，你们 你们听经听了很久了，你们应该这是什么？是什么？你说什么？
你说对这一段什么意思
啊？你说东说西都不对，所以应该是什么？说一体也不对，说变体也不对，说多体也不对，说不变体也不对，应该是什么？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处十八界都是什么？是啊，你们学到后面都学过了。你们要能够融会贯通，经是一个圆融体，不要给它分散的。说这部经是讲这个，那部经讲那个，前面讲这个，后面它是一个圆融体，你不要给它分散的。分散的是造业，它是一个圆融体，你们应该要融会贯通。足因无知，今如不然。是故因知，水所何处，心则水有，无有是处。所以你说，心就是佛的总结，心不是在内，也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是从外入，也不是从里面出去，也不是一，也不是多，也不是变，也不是不变，无所从来嘛，你怎么合呢？你学心从哪里来啊？无所从来，你根本摸不，这个心是没有体没有相的。心也没有一定的体，你要怎么去合呢？所以你说水所何处，心则水有，你跟它合了。所以你看，我常常举例说，你用眼睛看这个书，那你说我看书我合了，你合了你怎么合啊？书还是书，眼睛你还是你的眼睛，你怎么合了呢？你没有合嘛。水所何处，心则水有，无有是处。我们的心无名无相，无来无去。我们读过了嘛，无来无去。但是我们有来有去的都是妄心，都是自私心。有来有去都是自私心。你认为你攀到了吗？你认为你得到了好处了吗？你自己认为你心里面一根上了，你认为你得到了好处，你占到了便宜，那你真正占到了吗？没有啊，你占到了几块小钱，你占了，比如说我今天得了利，要赚了十块钱，你占了几块小钱，不义之财，你真的赚到了吗？那个等一下钱又走了，吃了一个冰淇淋，它又不见了。但是你自己认为你吃的冰淇淋你很舒服，你自己在一根上面你觉得你很舒服，那是你自己一根上的，但是你真的得到了吗？你没有得到，钱又走了，就到别人口袋去了。所以我们心里面的执着是我们自己以为自己的满足，而不是你真的得到了吗？没有嘛。你爱一个人，你恨一个人，你真的爱到了，你真的恨到了，他还是过着他的日子，只是你自己感觉，而事实上你什么也没抓到。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亦言心不在内亦不在外。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异，今相知故腹内无见当在中间。这是第六次他说，我亦闻佛，我亦听佛，你跟文殊菩萨等就是法身大士，文殊菩萨以及 很多位的法身大士等诸法王子。什么叫做法王子呢？是法王的儿子。什么叫做法王的儿子？佛说了，在《法华经》上佛讲过，我为法王，与法自在。在诸法上佛是自在的，我们在诸法上是不自在的。我们有偏好，我们有我们所想要得到的，但是又得不到，所以我们在法上面都不自在。那法王子呢，他是跟着佛所学法，所以他也是要在法上面自在，从佛那里学到的，那么他也照着去做，就叫法王子。我们从佛那边学到了，他不照着佛的话去做，我们就成不了法王子。所以既然听了佛的话，既然听了佛经，你就照着佛的话去做，把我们自己的缺点改过，我们有一天也是能够成为法王子。所以他跟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这实相很难的了，实相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讲得清楚的。我们现在简单讲吧，实相无相无不相，这一般人所说的。我们现在看看《法华经》里面实相怎么说的。你先看十六页倒数第一行，一本《法华经》，一本《妙法莲华经》，就是在讲实相的，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实相。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机会来讲《法华经》，所以我们只能够这个简单的来说。十六页倒数第三行上面，舍利佛，取要言之，无量无边未曾有法，佛悉成就。看到吗？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所有未曾有法，佛悉成就。不但所有的佛没有自信，佛没有私心，佛舍得究竟，所以佛才能有佛的实力，佛才有佛的十八不共法。我们都讲过，这不共法就是不是凡夫所有的，不是声闻缘觉菩萨所有，就是佛自己所证得的，他所证得的，也就是换句话说，简单的来说，你读到高中数学就是高中数学的法嘛，那初中数学是初中数学的法嘛，小学是小学初中小学的法嘛，小学的数学这个小学生他的数学他就不能够理解中学生的数学跟这个大学生的数学，他不能理解的。但是大学生的数学他这个能够知道，高中数学初中数学小学数学他都知道。所以佛的十八不共法是只有佛才能够，佛才有佛的法，他所证得的。只舍利佛不须复说，因为舍利佛他请佛说，但是佛三次说不须复说。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因为这是佛所证得的，众生没有，众生差得很远，你跟他讲他会退，那么业障重的他就退，那么自己认为自己有一点成就的他会怀疑。所以佛所成就第一稀有，稀有就是没有，除了佛之外是没有，是很难用自己的知见去了解的，唯佛与佛，只有佛与佛能证到这个程度的，乃能究竟诸法实相，他能够才能够究竟能够体会诸法的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诸法的实相。诸法实相，我说了实相，简单说无相。什么无相？你心里面没有任何的相。就我们今天早上老师给我们上课了，什么叫做空？自性空。你心里面对外界所有的 你没有自己的意见，没有好喜怒哀乐，喜怒哀乐，你的喜好，你的执着，你的拿取，没有。虚空里面本来就容纳的妄想，我们心中的虚空，它知应该要做到知道外界所有的一切，可是我都不去拿，我都不要去沾，这就叫自性空，而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个呆子一样，外界的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不是的，你都知道，可是你都不沾，你叫自性，把自己的自性把它空掉。所以实相无相，无不相，它法本来就是在那里，诸法本来就在那里，是清净的，无不相。所以你看诸法的相性体力作因缘体育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诸法它本来就在那里，你不要去沾它嘛，你不要去攀缘它呢，你跟它攀缘了之后，拿来了之后就成为冤家。只是简简单单的说，我们再看看26页倒数第二行，看佛怎么说的。倒数第三行，无量众所尊为说实相印，你找到了没有？我们现在看看从第三行看起，我们从前面不要从断章取义，我们从前面稍微看一下，不断章取义，这样比较好一点。25页倒数第二行，有佛子心境柔软毅力根，无量诸佛所而行深妙道，为此诸佛子说是大乘心。假如有佛弟子，他的心没有六识，没有七识，他的心是柔软的，所以我常说心要软一点。心的软一点并不是指的你的心是同情心的那种软，不是的，心软就是我执我见不要这么强，我自己的知见太强了，就是心很硬，心很硬，佛在跟你讲什么法你都是对抗的。所以心要柔软一点，心柔软就是立根，心不柔软知见强就是钝根。那么心柔软它就是立根，它已经在无量的诸佛生生世世它都听经闻法，而行深妙道，也照着佛所说的去做。为此诸佛子，为这一种佛弟子，佛就跟他说大乘经。什么叫大乘呢？大乘就是一乘不分别的，他如果分别心很强，还在佛上面分，这个是佛那个佛，这个佛胖一点，这个佛瘦一点，这个佛是男的，这个佛女的，这种都是钝根的，你跟他讲大乘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我既如是人，来世成佛道。那么既然心柔软呢，佛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就去行什么，佛就跟这种弟子讲大乘，佛就记他将来可以成佛。以身心念佛修持境界故，此等闻得佛大喜冲，大喜冲变身佛之彼心恨，故为说大乘。以身心，身心是真心，用真心来念佛，念这里没有口字旁，念念佛。什么叫做念佛呢？你就要想佛说什么，你就去做什么，然后佛说这个是不对的，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做错，回向就叫念佛。你要随时随地把佛所说的正法放在心上，要回向把错的改掉，就叫做念佛，而不是嘴巴。你看我们众生都把佛所说都改了，把念佛加一个口字旁。我说你思念人，你思念你的父母，你思念你的父母是你每天念你父母的名字啊？你也不是每天念你父母的名字嘛，你是思念你父母所教你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吧，应该是法嘛。所以这个念佛是应该念思念佛所教我们的一切正法，照着修持 修习啊，持照着去做境界，佛是给我们所告诉我们一条路。第一个就是五戒，你五戒都不能做，最基本的五戒不能做，你学什么佛啊？所以你戒不戒，戒有缺失，就等于你屋顶是漏雨的。屋顶漏雨吗？你在戒上面有缺失，那么房屋是漏的。所以要持戒严谨，持等闻得佛。那么这种人，他照着佛的话去做，而且佛跟他说将来可以成佛，大喜充遍身，所以他就很精进了。佛知彼心恨，佛知道他的心，也知道他所做的事，故为说大乘，为这种人说一乘法。声闻若菩萨闻我所说法，乃至于一计，皆成佛无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出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所以你听了佛的一字一句，你都是没有怀疑，都照着去做，那这种人一定会成佛的嘛。这不管你是声闻呢，是菩萨听佛所说的法，听了一字一句都照着去做，成佛就无疑的。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十方就一方，佛土就是你的心土，就是一乘法，就是教我们成佛的法，没有二乘，没有三乘，没有说佛说你的根性成二乘就可以了，你的根性就是做一个天人就可以了，没有的。佛都要大家成佛，除佛方便说，这都是佛的方便，都以假名字来引导众生。不管是声闻也好，缘觉也好，菩萨也好，都是假名字，假名字引导众生，最后都要大家成佛。说佛智慧故，都是跟众生说佛的智慧，不是天人的智慧，不是声闻缘觉的智慧，都是跟众生说是佛的智慧。众生都是佛，都可以成佛，众生都有智慧。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实，于二则非真。诸佛到世间上来教化众生，就是只有这一个事情，就为了这一个事情，要大家都成佛。于二则非真，如果告诉你说不用成佛了，你就是成个欧罗汉就可以了，那不是真的，不是他的目的。终不以小乘嫉妒于众生，佛不是以小乘来救济众，来那个这个度众生的，佛自助大乘，不是说佛自己在大乘啊，你们都小乘，你们不可以超过我，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我今天教你咯，你不可以超过我的，你超过我他就生气了。佛不是的，佛是说你们都跟我一样，你们都可以超过我，佛没有说你们不可以超过我，但是佛是达到了究竟的，我们谁也超不了，超不过他的，所以我们众生就不行了，我们众生心量小啊，你最好永远都不如我，我们这是我们众生的心量啊。如其佛自助大乘，如其所得法，佛所证得的法定慧力，定慧力都是圆满的。佛的定，佛的慧，佛所显出来的加持众生的力，都是百分之百的，以此度众生。这样子，他用他所证得的教化众生，自证无上道，大乘平等法。所以用大乘的平等的法，来把他所证得的大乘平等法教给众生。若以小乘化，乃至于一人，我则堕监贪。你看佛多么慈悲，我们众生还不信，我们众生还怀疑。假如以小乘来教化众生，乃至一个人，我用小乘来教化众生的话，他就堕在监贪里面，此事为不可，佛不会做这种事的。若人信归佛， 如来不欺狂，亦无贪嫉意，断诸法中恶。佛教佛说出这种话来啊，我觉得真的是在座的听众里面一定就在想，佛你讲真的吗？所以佛才讲出这种话来，要佛来讲出这种话来，还要他发誓他没有欺骗我们，我觉得都是大不敬的，也这种心态的都是大不敬的。他把心挖给我们，我们还嫌呢。如来不欺狂，你看这种话还要佛亲口来给我们保证呢，你看我们是不是业障深重的。亦无贪嫉意，没有贪心，没有嫉妒，没有意根上面的乱想。断诸法，断诸法中恶，佛断掉了所有法里面的恶。你看要佛保证呢，还写保证书呢，这里不是保证书吗？所以度众生很难的，度众生呢，真的是受众生的侮辱。故佛于十方而度无所谓，佛在十方，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能，没有什么他做不到的，都是善的，都是要给众生加持给众生的。我以相延伸光明照世间，无量众所尊微说实相应。光明照世间，佛光普照世间，向众生享用，众生在佛光里面享用，他不知道是佛的加持，他都说是他自己的能力。你没有佛的加持，你有这个能力去赚钱吗？没有的。你有这个，你有没有佛的加持，你能够这么样的能够听经闻法？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众生都是忘恩负义的，都认为是我自己得的。无量众所尊未说实相应，所以佛要给我们说实相。实相是佛性的相，佛性的相就是实相，所以它是无相无不相。舍利佛当知我本立誓愿，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他所立的愿要一切众生跟他是一样的，如我许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以诸欲因缘罪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受胎之为形世世常增长。所以佛如果跟众生告诉他成就是佛的道的话，没有智慧的人呢，他就错乱，他不信的，他造业更深，他也不听。所以我们看到27页倒数第四行，倒数1234 1234，倒数第五行第三句，是故舍利佛，我为设方便说诸尽苦道，示之以涅槃，都是用方便跟众生说，因为众生就知道苦啊，众生知道苦，你就跟他讲苦的来源，怎么不苦法，然后示之以涅槃，怎么样不苦，怎么样不再轮回。我虽说涅槃，是亦非真灭，佛不住涅槃，这就说了住，他不住涅槃，他出涅槃，你看到了吗？我虽说涅槃，是亦非真灭，他不住涅槃。你看这一句啊，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这就是佛性。诸法本来就是即灭的，它是井然有序的，它是如来藏。你们要去体会啊，不要在文字上面都不去体会的。30页倒数第三行，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句话，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 这上次我给你们讲的是如来藏，在33页倒数第三行，33倒数第三行，诸佛新出世，显远直欲难，正始出于世，说法说是法复杂复难，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斯人亦复难。譬如幽昙花，一切皆爱乐，天人所稀有，时时乃一出，闻法欢喜赞，乃至发一言，则为以供养。一切三世佛世人甚稀有，过以幽昙花，汝等勿有疑，我为诸法王。佛是法王，所以诸佛要出现于世，诸佛出现于世都是要教化众生，显远直欲难，你很难遇到的，很难。你看现在佛涅槃了，我们出世了，你很难遇到的。正是出于世，说法说是法复难，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经典呢，有经典有人说很难的，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无量无数的时空里面你要听经闻法也很难的，能听是法者斯人亦复难，你今天能够听经闻法也是很难得的。譬如幽昙花，一切皆爱乐，天人所稀有，不是常常能够有的，所以你听经闻法就要懂啊，你要不懂的话不是浪费了吗？第六行，当来是恶人，闻佛说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堕恶道，有惭愧清净，自求佛道者，当为如是等广赞一乘道。舍利佛当知，诸佛法如是，以万亿方便随意而说法，其不习学者不能晓了此。你不能够认真的去学习去做，你不会体会到的。你听经闻法不去做的话，你不精进，你不给自己个功课表，你不会体会到。今天讲这，我们就回向吧。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